兄姐妹们平安。在这里我讲的平安真的是内心有很多感触，因为过去的三年啊，真是大家都经过很辛苦的日子啊。大家可能多少都忘记了三年前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啊？我记得我的朋友要或教会弟兄姐妹要带东西给我，他们就放在门口就走了，然后我就打开门啊去拿啊。那两个礼拜前，焕亮弟兄啊跟我讲说，他在过去三年里头，他插管插了250几个，是吧？我们真的是为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感谢主，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跟上战场的士兵是一样的危险啊。因为我弟弟在纽约也是同样啊，整个医院都是病患。美国到现在已经死了110万人，纽约州死了76000。加州死了10万啊，但是我们人很健忘，一下子就把这些很不愉快的事就忘了。那其实有人说，这个疫情带来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但是呢，就我们个人来讲，其实这个疫情带来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很清楚的消除了啊，减少很多，是吧？教会的聚餐也没了啊，各样的活动都取消了啊。那学者他们开会也都取消了，或在网上，所以这些活动很明显的减少啊。那我发现我后院的小鸟就很高兴，它繁殖很多，因为你们人不出来扰乱。那听说香港的熊猫，动物园的熊猫第一次自然的交配啊，他们过去天天人都挤到动物园去看它，那他们是第一次没有人来搅扰他们。那这个疫情一结束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急着第一件事就是回去看亲友啊。那所以今年二月我们就回去，那一方面看兄弟姐妹，因为我们父母都过世了，那一方面也刚好有机会看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听教会的刘妈妈，她身体不太好，她住在台湾南部的乡下。那听说他有住院，所以我们去，他胃都一直不好啊，我们就去看他。因为疫情开始，他儿子在加州就赶快把他送回去，他住在台湾的乡下是很安全的，因为乡下人少。那我们就一大早到他住的潮州去看他。我们跟他讲9:40火车才到，可是他9点就去火车站等啊，因为他也是希望看到过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潮州好多的教会，你难以想象，这是他去的教会，是一个长老会。你看这个桌子还有一个可以换圣经的啊，现在很少这样，这是很老的教会。那就跟他在教会门口照了一张相，他现在就身体好多了啊。然后就走到他家，因为农村很近嘛。 那才三个人，他煮了七个菜啊，还做了一个无骨鸡啊。因为我们也不想在外面吃，所以这个姐妹非常的好，她再怎么样，她都是去教会。那另外我们在台北看到，大家认不认识这个是谁呢？叫 Judy 胡翠君啊。那她在师范大学做教授，她一直都在。一周末他就到农村去关怀那些弱势的孩子、学童，因为他们的英文程度总是比在城市差，所以他都去。他有一个 project 就是专门做这一个，到农村去教导那些小孩子英文，让他们跟城市的差距不会太大。这是我们在台北火车站跟他一起会面，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也不太知道怎么走，所以他说最方便就在火车站的餐厅、那另外我们遇到也去拜访沈妈妈，大家不一定记得，那沈妈妈她以前都来这里聚会，那她现在就住在台湾。我没有她的照片，她也是很好，她说她六月会来这里看她的女儿，所以我们很快就会见到她。那看到弟兄姐妹都非常好，我们也内心得到安慰。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刚刚弟兄姐妹所念到的马可福音第二章，他所讲到的是耶稣怎么医治一个瘫子，然后这个对话非常的奇妙当瘫子放在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中文圣经翻译作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其实你只要看英文，几乎每个版本都是小子是善，就是孩子这是非常亲切的称呼中文你说小子好像有点轻视的意思，但是原文的不是原文，就是说英文它是讲是孩子，你的罪赦了。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也能够再次清楚看到你奇妙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那这里就是刚刚大家念过的，那这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你可以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或是马太福音第九章都记载同样的事情。那这里记载说过了些日子，这是指耶稣在早期传道的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他到了这个加百农我想新疆可能知道加百农这个名字还在吗？
还在。
还在那加百农就是在加利利海的西边，加利利海大概是一个内陆海，它是约旦河的淡水流到加利利海，然后他再从那里约旦河流到这个咸海沿海。那这个加利利海的面积大概有64平方公里，所以是一个蛮大的湖。那耶稣早期的这个事工都是在沿着加利利海附近，那他进了加百农，那他就到了一个房子那在这之前耶稣他行了好多的神迹，所以自然而然很多人都来听他讲道那其实跟着他最主要就是说希望看到很多的神迹。那耶稣就在房子里讲道。那耶稣其实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传道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就不放过任何的机会 讲给这些跟随他的人。那很多人聚集，甚至连还钱都没有空地。那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他是等于是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人物啊。一方面又会行神迹，一方面他讲的道跟法利赛人他们所讲的这种很刚硬的这种教条式的道不一样。那在这个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啊。当然这些人他们抬摊子来到面前，可想而知，他们希望这个摊子能够得到医治啊。那要抬摊子是不容易的，四个人，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又有一段距离，然后要抬这个人啊，有四个人把他抬到耶稣所在的房子边，那人多不得近前，所以他们就拆了房顶，那就把那个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啊。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就是在当时候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房子，它在外面是有阶梯的啊，不是说这些人这么厉害就爬到房顶啊。我家的房子很高，所以叫人来做那个 gutter 清干净啊，他们都清不干净，因为一个在下面扶着梯子，一个爬上去都很怕，所以他就清一清。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清干净，可是到了冬天那个水还是积着，就知道没有清好。那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年纪大的老先生，他本来不愿意 take， 后来他说好了，我就去。那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他就梯子一个人就弄上去，然后爬到上面看一看，把它弄好。那我说可能还要加一个 gutter， 他就到车子里头做了一个 gutter， 背在他的肩上，好像这样就走到屋顶上去。他是很难得见到这么熟练的一个做 gutter 的人。但是这边他们是旁边有一个楼梯，那可以到屋顶，那把屋顶拆了，那就把这个褥子垂下来。在这边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回答是，这个回应是非常的特别啊。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摊子希望的是被医治。耶稣怎么会说你的罪赦了？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一些。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文士是当时这些对圣经很熟的啊。我们知道，在重建圣殿之后，那像以斯拉就是一个文士，他对旧约的圣经非常的熟。那这些人就说，他说健忘的话，健忘的话就是说是亵渎神的话，因为他又不是神，那怎么能够赦罪呢？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因为就从外表来看，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拿撒勒出生的木匠会是神的儿子呢？那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说，就说你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们心里可以问一下自己，哪一样容易呢？我们最后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这一节。那耶稣就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日子回家去吧。耶稣还是医治他了，但是他医治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那人就起来拿着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我想每个人看到这样，他们的内心 就很惊讶耶稣所做的，然后结果是归荣耀于神。那你可以到路加福音第五章，或是马太福音第九章，他写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是类似的。那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两面，前面一段是讲到人，这四个人怎样把摊子带到耶稣面前，那第二个部分是讲到耶稣怎样来医治这个摊子，怎么样来赦罪。那首先我们讲到 这四个人怎么样来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这里是一个图画，讲到这四个人抬着摊子，然后从外面的楼梯爬到上面，然后再把屋顶，大半的屋顶都是用泥土或是瓦片，还有一些四肢弄的，所以也不是很难拆开，然后把它降到耶稣的面前。首先这四个人他们对这个摊子有怜悯跟爱，我们不知道这四个人是不是亲友或是其他的或是朋友，很好的朋友，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你知道残障人大半都很穷，你帮助他没有什么回报的，是吧？那这种动机，这种爱是一个不求回报的爱，才能够把他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到耶稣的房子所在的房子那里因为实在是不容易，你可以想象这个假如是在大热天不得了那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在医院的，我们有一个门诊是看那些瘫痪的人，很难，非常困难把它移动的，都要用机器把它吊起来在古代的话真的是这样。中国的教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早期中国的教会，家庭教会我那时候在远东政治协会做三年做节目的时候，有接到来信，就是一个残障人说每个主日那教会弟兄就把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到教会，我们现在容易大家都有车去载一下，那这个是不容易的，那是一个不求回报的一个爱。那福音的起头是神的爱，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说希望有更多人的信主，教会的人数增加，真正福音的起头是从爱而来，所以不管我们是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父母，我们兄弟姐妹传福音，或是朋友，这个起头应该是爱，只有爱能够让这个我们跟他传福音能够持续下去圣经讲到神爱世人，然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开始是神的爱是从神开始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到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常常说爱好像是一个名词，其实爱是一个动词，爱是有行动的真正你爱一个人会有行动产生会用行动来证明 你的爱，是吧？我想很多弟兄在当时追他的女朋友，现在太太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行动，是吧？你没有行动，怎么能够让对方知道啊你喜欢他？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讲到说，至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说，这个神不止爱，说神就是爱，他也带着行动，那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有一个例子啊，戴德生，他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第五代孙，过去在我们教会讲过道，就是戴季中。那他在中国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尽量能够跟中国人穿同样的衣服，梳同样的头发，然后他尽量能够本地化来接触中国人。那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若有千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是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所以义和团事件的时候，中国内地会是被杀的宣教士最多，他没有要求任何的赔偿啊。那戴德生他在中国创立了学校，那建立带领了10000多人信主哦，那还有建立了很多的传教站，到现在都还留着。他到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动机，是因为神的爱感动他，他愿意传福音给中国人。那我们看这四个人，另外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他们同心协力，是吧？要抬一个人不简单，一定四个人都要出多少的力量才能够做啊。那传福音，其实有人说神是全能的，他可以自己做嘛，是吧？但是神仍然希望与人同工，所以会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城传道。那虽然约拿觉得不可能，他也不愿意，但是最后他看到神的奇妙。那传福音与神同工，另外就是与人同工。他这里哥林多前书讲到，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算不得什么，只在那生长的神。这里讲到就是说，不同人可以帮助一个人在神面前成长。那他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传福音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跟神跟人同工。另外提摩太，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一个很年轻的传道者，非常的敬虔的人。那他当时信主的时候，是从外祖母罗伊跟他的母亲尤尼基来帮助他信主的。所以提摩太后书1:5就提到这件事我们也常常在教会看到许多人信主，或是甚至到我们教会他受洗，其实在过去都有好多人帮助他并不是在我们教会他突然信主，其实是过去有一段时间很多的基督徒帮助过他后来他才信主。第三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 这四个人他们有创意，在现在的时代我们常常有些新创业的公司他们是有创意，是吧？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就缺乏创意，就是说怎么样把一个人带到神面前，我们就是沿用很古老的传统的方式。为什么呢？传福音有很多的障碍，这些障碍一直都会存在。一个是语言的障碍，我看 Eric 可以讲中文真是不简单，但是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是吧？那白牧师就比较辛苦，是吧？每一个人的语言的能力不一样。马里顺是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宣教士，从英国来，他到中国第一件事当然学中文，找一个中文老师很危险，因为清朝政府就是说假如任何人去教外国来的西方的人中文的话就处死，所以谁敢去教？那当然当时他出高价还是有人去教他中文，也不简单，他很快的学会就把圣经翻译了，这是上帝特别给他的恩典。文化的差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让这些中国人就相对的困难来传福音。还有传统的习俗，传统有一些是好的，可是有一些不是很好。所以当戴德生到中国的时候，他在外表的服装、头发这方面，他就改变，能够让中国人接受。但是呢，比如清朝的时候有女性缠足，那传教士就尽量帮助这些小孩、这些女孩子能够免除这个缠足的这种情况，当然。中间也是有经过不少的这种挣扎努力，所以有传统的习俗来阻挡传福音，还有世代的落差。我们的小孩，我想大家都知道，小孩子他跟我们的思想各方面常常是有不同的看法想法，那其实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些的话，就相对容易能够帮助他们信主。这个世代的落差很比较一个例子，就是过去在中国因为无神论的影响，很多人连有没有神他都没办法相信，所以需要一些理性的这种帮助。但是现在的小孩这一方面的需要相对就弱了，同样在美国的年轻一代，他们理性的需求就相对少了，他们比较重视感性的需要，所以我们只要明白的话，就能够突破这样一个障碍。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的程度，我不是说轻视教育低的，或是重视教育高的，而是的确有一些人他从小没有机会上学，所以他没办法 读圣经，是吧？这个有一次我跟Pastor Kimberly 以前来我们中间讲过道，那他是黑人，我就跟他提到这个不识字的问题，他说黑人其实也有不少，那他们平常也会来掩盖他们不识字，那教会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当西方的宣教士到台湾的时候，相当多人他不识字，他用什么方法？用一个罗马的拼音来帮助他们，所以圣经他都全部用拼音，所以他们就会读，一读出来他们就懂了。但是他看这个圣经的字，他是不懂的，所以有时候上帝真的是给这些宣教士有智慧，让他们能够突破这些困境。哥罗西书 第一章他讲到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这四个人他们在面对着这个环子前面这么多人没办法挤进去，有人说我可以大声的喊叫他大家走开，能够让他进去，但是显然这个方法不一定 work， 他就从旁边的楼梯上去这个创意是很重要。在1949年，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解放那一年，那一年最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的西方宣教士全部离开中国大家不知道，可能大家都不是那年代生的，我是刚好那一年生的，大家也不知道。那一架一架的飞机把所有的宣教士运走那时候的中国基督徒大概70万，有人说是50万或是100万，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大概那个数目。所以很多人就想，那这些基督徒糟糕了，没有外国的援助，没有宣教士，这些牧师什么都没有，变成孤儿，可能就一下子就灭掉了但是同时在1945年美国一个年轻的神学生，这个叫做包曼，他是一个头脑很有创意的一个基督徒，他在美国其实已经成立了福音广播，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到上海去成立一个基督徒广播协会，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广播，当然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用这个，很多人都是网络，是吧？但是用广播不简单的，广播你要建广播电台啊，是吧？网络你可以就弄个网页，然后把你文章漏了进去，广播是要建电台的。那他在上海成立，本来要到汉口，后来因为整个局势变坏，所以他就没办法，他就跑到菲律宾去。那在菲律宾的时候，他身上也没什么钱，突然有一个美国电话公司的人打电话给他，说我们有一批货到了，那是一个电台的高塔，里头全部有8万吨，你可以想象多重，8万吨的这些东西可以建一座广播的电台，那我们已经不用了，所以可以卖给你们。那他提出的价格是2500块美金。现在2500块美金可能很多人都出得起，当时1万美金今天是250万，叫你算一下，所以2500块美金的话大概今天60万美金。可是包曼身上也，他的机构也没这么多钱，那个人说你出个价吧，他就讲说300块。那个人说我回去跟我的老板问一下，他打电话到美国电话公司的主任，他们说就卖了，所以就卖给他。他就看到上帝的供应何等奇妙，而且把那个东西运到他们电台的地方，然后最后他们就找工人把那个电台成立。所以在1949年他就用短波的方式向中国广播，所以有良友电台、益友电台，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短波的广播你们可能不知道，台湾在1949年的时候是禁止任何的短波收音机的因为怕他们听到中国对台湾的广播有心战，所以蒋介石不喜欢，所以市面上买不到短波收音机。为什么 我知道这个呢？因为我母亲她只懂日文，所以她都听日本的短波嘛。结果这个不能买短波收音机，她就没办法，要她听中文，她听不懂啊。哦，她台湾话听得懂，但是国语她听不懂，所以我就知道。可是很奇怪，在中国并没有禁止短波，在那个时代可以买到短波收音机，所以就看到上帝虽然在表面上这些宣教师都走了，他开了一个窗子让这个短波能够进来。所以当1979年开放了以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非常的兴旺，难以想象。那很多是因为有这个基督教电台的广播，他们有时候把整个圣经都念一遍，让他们可以抄写。在那个时代听广播的人很少写信来，也不是写，很难写信，最多就写到香港能够转，所以有时候一年接到30封信，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人听。所以包曼的儿子就 跟他的父亲讲，那都没有人听，你还要花时间做这个做什么？但他的父亲说，对，因为神要我们去做。所以在79年以后突然之间接到好多的信，就表示还是有很多人在听。那包曼他活了99年，他99岁才过世，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歌唱家。那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因此他这样做就可以突破福音的障碍。他说如何做并不重要，重要是顺服他，让神亲自做工，让那些去进不去的地方换个方式，就把那永不改变的真理传给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那就像这4个人一样，他们可以既然走不进去，他们想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需要有这样的创意。最后一项就是尾声，尾声也是决心，需要有决心。那个没有决心的人几乎什么事都做不成，因为任何事情都会有困难，都会有阻碍。有的人甚至要达到他的目标，中间还3、4次的失败。那个最近这个 NVIDIA 的总裁这个黄仁勋，他去到台湾，那他就讲到，因为他是做 AI 晶片，他讲到一件事，就是他公司有3次几乎是要倒掉，那但是坚持下去。那世界上的人都已经这样做，何况我们基督徒更需要有一个尾声。亚伯拉罕他从乌尔出去，神说要他到迦南地，他就一直 往那地方去，中间他也有失败，也有停顿，但是最终他终于也是走到迦南地。摩西一样，上帝给他一个命令，要把以色列人带，不止带出埃及，而且要进到这个迦南地。那他经过40年终于进去了，他自己没有进去，但是约书亚就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保罗怎么说呢？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 守住了。他到他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他有这样讲，表示上帝给他的 mission 他都能够做好。为什么我们人有这样的尾声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大能。在罗马书1:16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自己不一定可以，但是神可以。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你周围的不管是配偶朋友或是家人还没有信主，你讲了他们 又反驳怎么样，但是千万不要灰心，因为神的大能。这是马里顺，他是第一个到中国来传教的，他在1807年，我们教会在2006年成立，2007年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马里顺传教200周年的聚会，假如那个时候在教会的可能都知道，那因为2007刚好是200年。那马里顺他要来到中国是不简单的，那个时候他没办法从英国坐船直接到中国，为什么呢？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他只要是茶叶各方面的运送，他怕得罪清朝，所以他就不愿意载这些传教士到中国，所以马里是没办法，只好从英国坐船到纽约，然后从纽约搭船到中国。他在纽约要搭船的时候，这个船长用华语的口吻跟他说：“马里顺先生，你真的以为可以改变中国人这种千年的偶像崇拜吗？这是一盘冷水浇到他头上，他还没有出去就已经浇他冷水了。那他是第一个，怎么知道前面道路多难？都是听过的，听到的故事。但是他坚定的回答说：“船长先生，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上帝喜悦这样的信心那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就能够帮助人能够信主。他在中国只有27年他没有活很长，52岁就过世了可是他翻译了很多的圣经，而且他还用白话文翻，因为他知道用文言文翻圣经的话，一般的老百姓看不懂，所以然后他第一个果子叫菜糕他会印刷，所以就帮助印刷圣经。那还有一个梁花，他是第一个信徒，后来成为中国的第一位牧师那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虽不能，但神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信心，能够让他在中国有这么多年，然后做了这么多的事，那撒下无数的种子。那再来我们就看耶稣的回应是怎么样。当这个摊子被用这个绳子把它落下来的时候耶稣就看到了，看到的不是他们的动作，是看到他们的信心。我们常说信心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借着你的行动就可以表达信心。雅各也讲到这个有行为的信心。可是耶稣这个回答讲到说，耶稣向这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句话是非常的出乎意外让不只是这个摊子觉得很意外，这些这四个朋友意外，还有另外围绕在耶稣周围的人也很意外，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得着医治，怎么耶稣讲这个话呢？第二点，这个话是直截了当耶稣他不绕圈子，好像很多政客一样讲话就是模棱两可以备以后要改变他的政策的时候，他就可以 不需花太多的力气。但是耶稣讲话直截了当，当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有关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的时候，耶稣直截了当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还有这个年轻人到耶稣面前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夫子，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他讲了 一堆话，什么我都遵守了。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那虽然这个年轻人他转头走了，但是耶稣是用爱看着这个年轻人，他同样的爱他，可是他的给这个年轻人的回答很直截了当。有时候主跟我们说话是很直接的，他 不会转弯抹角，那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意思。第三，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是很充满怜悯。我刚刚有提到小子其实是孩子，这个摊子听到耶稣这样跟他讲，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想他一生没有听到的话没有比这一句更得安慰。他是希望来得到医治，但是当从耶稣的口里讲到这句话，他内心就已经得到许多的安慰，你的罪赦了。犹太人他们认为一个人生病一定是犯了什么罪，这也是普通人都这样想，尤其是重大的病，不是感冒啦，不是那个，甚至 COVID-19 都是很小事，但一个人假如得了癌症得了什么，很多人内心他一定 do something wrong。 所以犹太人是这样想。其实我们看约伯记也是一样啊，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些朋友还坐在地上跟他一起过了七天七夜，但是后来这些朋友就慢慢改变他们说话，就说约伯你一定不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你一定有做了某些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到教会或是在外面有人生病，他们不愿意人家知道，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这样。可是耶稣在这里他从来没有讲到说你生病你一定做了什么坏事。当耶稣医治了那个瞎子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记得旁边好多人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一定是他做了什么坏事，或是他的那个父母以前的祖先做了什么事。但是耶稣说什么？他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你的罪赦了，并不是说单子只有你是有罪的人你是犯了什么很大的罪，所以你需要赦免，并不是这样。他耶稣是主持，就是人最大的需要就是罪得赦免那大家可能想，应该的次序是先医治然后再赦免，是不是？那但是耶稣先讲赦免，然后医治是为了表明他是那一位弥赛亚，是那一位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知道这些文士他们内心所想的是什么。在以赛亚书35章那里有提到这位弥赛亚是怎么样一个神是怎么样一个人，那是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是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花出，在沙漠必有河这是怎么念涌流那我们可能还记得 施洗约翰他被关到监牢的时候，施洗约翰原来是替耶稣开路的，我们叫开路先锋，结果就被希律王把他关到监牢里。关到监牢里，他看到耶稣在外面传道，他内心有很大的怀疑，究竟耶稣是不是那个弥赛亚。我们可能回忆到当施洗约翰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怎么讲呢？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知道这是神的羔羊，可是被关到监牢以后他开始怀疑。那耶稣就对施洗约翰派来的那些门徒讲说，回去告诉施洗约翰，那个你看见瞎子得看见，那瘸子得以行走，还有这个聋子他的耳朵开通，甚至使人复活。那回去跟他讲，这个上帝的福音必临到这些人，让施洗约翰的心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大家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包括尼哥底母，包括围绕在那个瞎子旁边的这些人，瞎子怎么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怎么能够把我的眼睛打开呢？自从创世以来，从没有这样的事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我们不止摊子最大的需要是赦免，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需要也是赦免。为什么罪得赦免这么样的重要？赦罪是永恒的，医治是今世的，医治是我们在这个时，在有生之年。我自己也得过癌症，我得医治，但是有一天我也要过去，是不是？甚至也可能再得到什么病都有可能。那但是赦罪是永恒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这样的积极的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人若不得到这个赦罪之恩，就无法进到永恒，就无法得着永生。那医治是好，但是只是在今世而已。那医治这个能力要显明他是弥赛亚，赦罪的权柄只有神才能赦罪，那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就能够得到赦罪的恩典。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刚刚有提到这一段，哪一样容易呢？对人来讲都不容易，是不是？医生再能干也没办法让摊子起来行走啊。我最近看到有文献说，用这个电极能够钻在晶片，钻在脑子，就可以让一个人起来行走一分钟啊，那已经很了不起的成就了啊。其实我过去几年有在照顾伊拉克回来的伤兵，很多这个手断了，就是截肢，脚截肢容易，因为我们现在有这种digital 的这种控制的脚，那它可以行走的跟正常类似，但是手很难，因为脚只要动，只要这样一步的往前，比较单纯的动作，那你知道你的手，你没有手，不用说没有手，你少了一个大拇指就很麻烦了。你把你大拇指绑起来，你四肢能够，你能不能扣子？是少一个大拇指都很麻烦，何况没有手。手是整个上肢的起码40-50% 的功能，所以当没有手的时候是很大的问题。那现在美国已经做出义肢，它只要我钻上去以后，我想这样就可以这样了，是想哦，不是真的 真的去做哪一些，过去都要哪一个肌肉去收缩，哪一个肌肉收缩才能做某一个动作，现在只要他把这个神经接到那个有一个 interface 就已经可以了。我在 Indianapolis 就看到他的示范，真的非常的奇妙。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都不容易，叫一个摊子拿起日子来行走是困难的事。那对神来讲呢，哪一样容易？这是都容易，这是大家可以回去思想，我也没有绝对答案。那我的想象是创造容易，那救恩是很难的。为什么创造容易？圣经只有三章写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要有鱼就有了鱼，虽然他们很奇妙，但是一下就有了。你的车子只要坏了，你是 Toyota， 你送到哪里修？一定送到 Toyota 去修嘛， 最保险嘛，是吧？我一个朋友他 Lexus 的车子他送到一般 garage 还把他 parts 把他换了，所以要小心，你送到原厂去，那人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当然上帝可以 repair， 是，所以容易。那 我为什么觉得赦罪不容易？整本圣经大部分从头到末了，从第三章以后就是讲神怎么样来安排这个救恩呢？那不止这样，我听一位牧师讲过，就信友堂的牧师沈正，他说神道成肉身进到人类当中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为什么呢？就好像你进入一个粪坑一样，他用这样来比喻。因为这个世界是都是罪恶，神是何等的圣洁，那他愿意道成肉身进来就很非常的一个不容易的事。所以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他说，父啊，若是许可，把这个杯移去，但是我只要遵从你的意志。所以救恩的完成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事。那也是因为这样，耶稣他就讲到说，你哪一样容易呢？是，那拿起日子行走，其实是只是来证明我是神的儿子，但是为了你的罪得到赦免，我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只是为了你一个人，我都需要付上这样的代价。圣经有很多的地方讲到这个，在马太福音讲到他要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约翰他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罗马书提到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何等的一个恩典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闯红灯啊，或者 stop sign 被抓了，超速被抓了，那当那个法官说啊免你的罪的时候，你内心有多高兴啊？我刚刚讲那姐妹 Julie 啊，她有一次被警察开了两张罚单，因为她一直都用台湾的执照在开，但是她很勇敢。那开庭那一天，他自己也没有律师，他自己为自己辩护。哎，法官居然把两张 ticket 都免掉了。看到这个小女生这样，居然这么勇敢的辩护，一个这样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都已经高兴了。美国总统是有赦免 权的，是吧？啊，他赦免一大堆罪犯，大家都觉得这种人怎么要赦免他？但是对于那个被赦免的人，他是非常的内心那种百感交集。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因为神担心我们啊，有一天跟他永远的分离。可是呢，对于我们接受神的救恩、接受神赦罪之恩的人，圣经讲到，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那一天在整理一些书的时候，我就找到我以前的一本圣经，那这个圣经是我信主的时候，我们现在教会，假如你受洗，都会给你一本圣经，是吧？那个刘鹏有没有得到一本圣经？有哈。我们那个时候教会不给圣经的，所以我就自己买一本圣经，只买了新约，那我一看，哦，这是1968年6月9号，就已经快到了，那我自己写了一个鼓励自己，我说何等生命，何等平安，基督活在我里面，自己送给自己。那因为这个恩典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美好。最后我们等一下会唱这首歌，不过我们可以先请那个 Eric 把它换出来，那因为这首诗歌大家没唱过，那我们可以听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领诗的再带我们唱。
我本软弱卑污，但主
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何等的恩典，让我们的罪得着完全的赦免。主，我们求主再次的呼唤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你面前，都来就在救主的面前，让你的救恩覆盖我们所有的罪恶。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门。